just a girl. Hurricane Harbor, best place all around to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晚安，很开心又来到了聊聊真心话节目。在未来几周的日子里，我们将透过节目一起来分享关于我，关于人生，还有关于生命力量的一些锻炼。节目一开始，我们来朗读一段苏洵慧老师的一封信，写给19岁的我。亲爱的，你的信里说你很不快乐，日子过得很不好，你总是挥不去自己生命是场错误的念头。你想，既然不能决定要不要来到这世上，总能决定要不要活在这世上吧。生命对你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沉重，而这样的沉重却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无人能分担，也无人能理解。你不止一次怀疑你会带着痛苦与悲伤走到生命的尽头，你看不到任何救赎，也不相信会有任何安慰，生命只是一场荒谬罢了。你是这么认为的，你问究竟要痛苦到什么时候呢？为什么不能拒绝不想发生的事呢？又为什么生命像被诅咒似的，总要注定被遗弃、被伤害？你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做一个乐观、开朗的人？为什么悲伤与痛苦总如影随形地跟着你？我多么庆幸你愿意和我谈内心这些痛苦的感觉。当你愿意给我机会回应你，我相信你的内在是何等的想活下去，并且想要活得更好。所以你试着再给自己多一次机会来化解痛苦。这些年，我一直潜心了解，何以一个充满痛苦与不堪的生命会让人痛苦与难堪呢？为什么痛苦难堪的生命不能获得人们接受？为什么无法平心静气，不需附加太多解释，安然接受这是生命过程？我渐渐体会人们有多么恐惧遭受悲伤不幸的事，越是恐惧就花越多的力气去避免。但许多事既是事实，也不能讨价还价的，于是玄之又玄的方法，改名、改命、改风水，只能除去那些无以对抗的无助感觉，都成为了一线生机，却抹灭了自己能为自己努力、学习、探究及历练的力量。我知道许多时刻你是真的想放弃自己，你认为没人会在乎你生命的存在或消失，你找不到自己，心里疑惑着存在的意义，也怀疑自己的价值。你不知道存在的疑惑是成长必经的路，是每个生命都要面对的课题。你就是想放弃，痛苦是一种奇妙的感觉，痛苦让生命停滞，也吸取所有的动力，让人像一滩死水，只剩孤寂与瘫软，看不见任何光亮。于是你决定给生命多一点的时间，给自己更多努力。我想能继续走下去，除了你一生的傲骨之外，还有你的信心与盼望。你总是愿意相信痛苦的经历只是生命暂时受乌云覆盖，其实乌云之上仍有太阳。你相信生命有一天必能拨云见日，你盼望看见阳光照进生命， 让生命光亮起来的那天。于是你勇敢了起来，希望解除痛苦，决定在混沌不明中走入许多人害怕的黑暗里，诚实面对深沉的内心，那被废弃与遗忘已久的地方。你知道那里堵塞了，淤积了太多的伤痛，无法照进一点光。没有人知道那一片黑暗之境的地图，连你也不知道那里究竟藏了什么。你给自己勇气，下定决心，尽最大心力学习正面，迎向痛苦，好看清楚一切堵塞物、障碍物究竟是什么。然后你写了信给我，说是要给自己时间学习，还说既然连死都想过了，就想知道怎么可以活着。你的决心让我有了力量一探究竟对于生命的痛苦。经过20多年的岁月，我有些新的眼光与体会，我想许多的痛苦来自于比较，看着别人所拥有的，感叹自己所没有的，羡慕着别人的生命全是好处，懊恼着自己的生命承受许多难处。当我们越觉得自己命不好，而越做一些符合自己不幸角色、受害者角色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越相信自己的生命是卑贱的，是不受眷顾而微小的，天地之间无人在乎，最后连自己也放弃在乎。当我越长大，开始懂得将只注视自己的眼光转向我之外的环境看时，我发现痛苦是普遍性的经验，是许多人都具有的感受，只是每个人的形态不同。有些人遭受被遗弃的伤痛，有些人则受失亲的苦，有些遇到难以平复的不公之苦，或面对难以克服的贫穷困境，还有许多人终日忍受受辱之苦，甚至在死亡中威胁挣扎度日。痛苦的感受总让人对生命失望，感觉只有自己一人独留黑暗中，这是种私密度很高的感受，只有自己知道，就像喝进肚子里的水，冷暖自知，任何人难以从一个人的外表去观察或体会他痛苦的程度，除非他自己说出来，即使他说了，我们也很难全然经验他所感觉到的为何。那么觉得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得不到幸福，只有我不幸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事。你可能以为只有自己受苦，什么都没有，而别人过得很好，拥有一切，却不知他也正遭遇承受你所不知的痛苦。羡慕别人的生活常来自于我们的想象，来自内心对想要的生活的渴望与无法拥有的失望。每个人的生命总有他所想要面对的痛苦，不需比较谁的生活好，也不需比较谁的痛苦较大。痛苦既然发生在个人身上，是个人的知觉里感觉到的，就代表他的确令你苦恼，也代表你个人而言是具有意义的。你的身体、心理与灵魂对这事产生了痛苦的反应，若没有看清楚引起反应的来由，没有理解自己的意识脉络，相似的事件再来时，人会产生类似的感觉与意念。这不断产生痛苦的源头就会成了生命前往前走的阻塞物与障碍物了。童年流离失所，挚爱的父亲常不在身旁，让你倍感艰辛，可说是生命最早的创伤。你的确容易感到痛苦，好长一段日子你诅咒痛苦， 直问他为什么不离去，为什么挑上你。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之后，你所不明白的、愤恨的，却是现在的我所庆幸的。我着实庆幸自己有段痛苦的经历，真真切切觉得那段痛苦的经历是生命的厚礼，让我真正的认识了自己，让我从脆弱贫乏的自我中踏实领悟到，爱自己不是外求而来，而是从内在长出接纳自己的力量，并乐意看见自己的成熟。你一定难以相信，原来时间可以让人体悟许多事，也可以让人学习许多事。记忆中，以前你常幽闷地说，我注定一生要痛苦，我只配得痛苦与折磨，活多久就要痛苦多久。这是我想对你说的，人生对于沉痛无懈的困难或百思不解的问题，常会说我完蛋了，我没出路了。其实不是出路没有了，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也无从知道生命的蜕变究竟可不可能出现。我希望你相信，人终究能学会，人也具有潜能，人有追求美好价值的倾向。所以当我们愿意开展视野，更多元的认识世界上存有的现象，观看人生各种生命经验，渐渐的，我对于自身生命的看法改变，对于原先困住自己的困难问题的解释会有所调整。当初在意的看不见的因素，想不到的因果关系，可能都会透过新的眼光来认识，从新的角度来解释。但要让自己产生新的眼光，拥有新的角度，需要改变与学习，这不会凭空发生的。你有一段生命的岁月很倔强，也很固执，只相信自己心中所经验的残酷世界，因为害怕与人辩论，也不善表达，你的经验无法与任何人交流，也无法核对是否有所偏执，是否失真。经验是每个人真实的感受，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方法，的确是从自身经验出发。但我后来发现，人的眼光、看法易于受扭曲，易于因内在情绪冲击太过强烈、剧烈、强大，在无机会处理澄清的情况下，扭曲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也夸大自己当下记住的感觉，然后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断强化这感受。久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不管情况是不是一样，那早已扭曲的熟悉感觉会像是装有自动启动装置，马上在心头浮现。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这么想、这么做的，而是过去的你视野有限，不知道看事情的角度可以有很多层面、很多角度。你成长的生活环境无法提供不同而有建设性的学习方式。整个国家、社会与家庭常常只有一个标准，只要求某一种表现，除了这表现之外，其他的表现都不具任何价值，也不被认可。你当时的社会氛围与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准孩子自由思考，也不准探问，一切行为都有规章与准则，选择不同就会遭受很大的质疑，你得拼命为自己解释，不然就是退回自己独有的世界，不再争辩表露。这真的很可惜，个体不能深刻认识自己的性情，也不能探究自己的思想与未知的世界，不只不能以创意对待生命，也不能对群体有所贡献与回馈。还好世界在进步与开放，我们才得以逐渐学习许多方法，修建原先的认知。 我真的很高兴你当初坚持相信，选择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生命也回报你努力投入的学习及钻研。如今我好想好想对你说，我爱你。这份爱超越你的父亲母亲对你的爱，是与你同在，懂你，理解你，并如实接纳你的爱。你曾为生命付出奋斗的，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恩典及慈悲。在你重新给生命机会的那一刻，就给了现在的我存在的可能。我相信你对我的爱，让我现在的生命因此感受到全然不同的世界。谢谢你让我好好拥抱你，我接受你，不需要他人的条件及认可，你是我，我是你，我们一起往前走，直到我们与未来的自己相遇的那天。爱你的寻会。
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每次当我遇到了生命中的难题啊，我就总会读读这一封苏洵慧老师写给自己19岁的一封信。这封信充满了力量，它让自己与曾经的自己对话。在信里面呢，很清楚的去辨识痛苦与当时因为可能第一次与这个痛苦相遇的过程产生不舒适的感觉，然后去用自己的力量去重新跟这样子的不开心痛苦的感觉相处，然后在那个历程当中呢，渐渐的去体会，其实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悲伤，所有的不幸呢，不是花越多的力气去回避是有用的，而事实上呢，我们必须要让这样子的经历跟感觉是觉得它是存在的，然后不要去讨价，不要去还价，不要用很多很玄的方法，例如说去改名啊，去改自己的命啦，改风水啦，用各种不是语言的方式去抗拒这样子的无助。其实呢在这样子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磨灭了自己的努力，还有想要自己去学习与探究的力量。我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这样子的文字给我非常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我孤独的时候。在我孤独的时候，我能够有洵慧老师这样子的一个陪伴，就是他这个文字陪伴的力量，就可以让我随时能够再找到我自己的一个勇气跟重新下定决心的一个方式。那一直从来没有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聊聊关于 Stella 我自己哦。在生活中呢，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我看过很多很多就是对我异样的眼光吧。就是反正在生命中，我们不一定有什么事情每次都是需要被肯定的，但其实从小在这个教育体系下呢， Stella 是得不到那个最优异成绩，所以仿佛没有最优异的成绩，你就不会有最优异的眼光或者是最鼓励你的眼光朝着你来看哦。那再加上在这个华人的世界当中呢，会用很多轻视或贬义的一些状态 让所有觉得就是在社会比较级当中比较优越的人呢，他会凌驾在我们每一个人之上。所以不管你是要护卫自己，或者是显摆自己，或者是创造优越的感觉，你都是要把自己驾临在他人之上，然后你好像就才会能够有属于优越或者是属于优异的称赞啊。所以在家世的背景啊，或者是名声啦、头衔啦等等等等各方面，我们总是要认为说一定要有这些会有好的成绩，好的家庭，好的背景，我们才会被尊重。其实说真的，我不知道到底凭什么我们自己认为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评，然后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家世背景，也不会读书，也不够聪明，有这样子的种种质疑放在我身上，然后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其实从小我就自己在想这件事情哦。但是当我在想这样子的事情的背后呢，其实我自己还蛮反骨的，没有一个力量在告诉我自己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证明一些什么，来证明我自己其实是优越的，然后不是在这个社会体制当中规定的这些事情是优异的才是优异的。所以好像从小我就自己在玩一个超越的游戏，自己每天不断的创造出自己觉得很开心很兴奋的一些情境，好让自己觉得我确实是好的。求学阶段我也是在一些特殊的这个经历当中长大的。高中的时候呢，我是读的是基督书，高中的时候我读的是天主教的学校。大学呢，我读的是这个基督书院。对一般的社会体系来说，这都是一个不主流的教育体系跟学习机会。但却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有非常充分的时间来跟自己对话，来摸索自己，认识自己。所以呢，我也才可以在比较年轻的阶段就有对生命的这个确定。对生命的确定呢，进而一步就让我自己可以有对生命志向的这个部分呢，我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心力，然后来做这个部分的研究。在这一段学习的历程哦，也就是在与这个在这样子的学习历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并没有在这样子的学习历程当中迷失。也当然我们也不确定说在竞争的环境呢，在竞争排名啦，竞争优越啦，竞争各种的竞争当中找寻自己是不是对的啦，但至少我没有在这样子的竞争的思维当中长大。好，那也不是因为呢成绩还有分数呢就来决定我自己这个 Stella 的存在价值。在这样子的求学历程当中呢，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从头到尾呢，我就是不断的问我自己是谁，我什么是可以做的，我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我的长处有什么，那这些长处会不会对我有什么限制，还是说其实这些长处是帮我加分的。那我也常常在研究静静的可能就在人群中观察我跟别人到底有没有什么相同，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然后呢专心做自己可以做好然后有兴趣做的事情。所以在求学的阶段当中，可能我对于数学非常的不在行，物理非常不在行，化学非常不在行，但我就可以不用花很多的心力跟他们搏斗。那我喜欢戏剧，喜欢语言，学习英文， 喜欢教育，所以我学习教育跟这个幼儿的关系。因为我花了蛮多的力气去尽力发掘我自己，培植自己这样子的专长哦，就是自己来培植自己。这样子的历程当然很有趣啊，就你非常不可思议，就是说你在这么国中高中的学习历程中，诶，既然发觉自己喜欢什么，然后还要自己再去培植自己，这样一个历程是很不可思议的哦。不过不是，我认为不是，我们人不是活在建构在别人看你这件事情上。别人看我，当然对我会有很大的一个回馈与帮助，但更重要的是，他怎么看我之后，我应该要把它内化啊，然后要深信这些内化对我是对的，然后跟着自己啊，认定自己不是绝对不是对方说的特别的好或者是特别的不好，相反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领悟说你是不是介意不看好你的人，他这个不看好你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神情啊，特别的言语啊，如果你可以跨越这样子的神情，这样的言语，然后穿越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跟自己好好的重新对话，把这个别人的看到变成自己内在的能量，那都好。所以从小呢，我就是在求学的环境中，我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思考这样的事情，所以超级幸运。那过程当中，当然我也会有过于自负啦，然后常常会自认聪明啦，然后对很多大人说的话，可能摆出一个不屑一顾的态度啦。对，当时我也会这样，但是我心是自由的哦，心里面是自由的。那我也感谢父母了哦，非常感谢我自己的父母，就是让我去追寻那个自由的心。那很多情况哦，我们会听到有很多人说啊，不要浪费时间去追逐那一些啦，你去追逐的这个所谓的喜欢的自己啦，自由的自己啦，然后探究生命啦，这是没有意义的。但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这样子的历程，其实是都充满了一些恩典在这个当中。因为如果你始终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才会相信自己存在的这个价值，那么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活在别人的执念当中，这样子呢，你就会成为一种无形中，你就会成为一种状况，就是，爸爸或妈妈希望你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呢，你就一直迎合那样子的状态来过日子哦，甚至可以说这样是一个讨好的状况吧。然后呢，只要在互动的关系中，你得不到那个讨好该有的一个回应，然后你就开始提心吊胆，担心别人可能不认可啦，可能会批评啦，这样子呢，其实你很多的内在力量就慢慢的会被损耗掉。那然而你被损耗掉的内在能量呢，当时你可能又不知道有方法可以把它补充回来，所以你就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消耗，你就觉得说，诶，奇怪，到底我自己跑到哪里去了？人怎么会越活越觉得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其实由自己来肯定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训练。自然呢，你在一个在这个台湾这种华人社会的影响之下呢，你是没有办法去相信你自己是够好的，所以你必须不断的去追寻其他人来给你肯定。那如果别人有什么反对啦、批评啦，你就会开始到了一种很让自己陷入挫败的感觉。那为什么总是没有办法让别人满意呢？为什么这么努力付出了这么多， 那别人还是不愿意去证明，去肯定你的好呢？你如果没有办法去觉察自己是如何不把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人，对吧？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觉察你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总是要依附着别人的赞同，依附着别人的认可，你才可以真正的感觉到是存在的话，那无论如何，不管在何时，你都没有办法去承担自己那个生命的力量。就是我其实大家很希望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不要在一个抗议或者是埋怨的压抑当中活着。因为如果你不断的是用行为去做一个对抗或者是一个拉扯，然后动不动你就觉得没有人懂你，然后再把自己放在这个很幼小的一个位置上，然后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一个幼儿的行为，然后不管怎么样你总觉得啊，我爸爸就是不爱我啦，我的长辈就是不认定我啦，然后不管怎么样啦，我们就是本来生闷气啊，然后就顶嘴啊，然后让这个大人去看到你，好，就是想办法呢，就是让这个环境当中最具有权威的人呢，你就来跟他挑战，然后去跟他讨爱，然后跟他讨到肯定，然后希望经由他给你满足。如果你经常还是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呢，那人生真的会比较辛苦哦，因为你无时无刻你总是会陷入在自己的一个得不到的状态中，然后感到害怕。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去避免让自己在这样子的害怕，或者是这样子的讨好肯定或祈求满足的状态中，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
听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人际关系应该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课题哦。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人际关系中，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面具拿掉，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安德烈·博瑟姆哦曾经这么说过：我们都戴着面具生活。时间久了，面具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模糊的这个人我关系呢，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变得模糊了。然后因为自己模糊，所以当自己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就相对的你也觉得变得模糊了。在很小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就是允许自己在跟别人之间是画出界限的。在婴儿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安全跟信任感，但是呢，我们却时时刻刻必须忍受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会有人随时随地就来碰我们，然后不管我们要不要，其实就有人一定要来抱我。然后即使我认为我不舒服的，周围大人还会说：欸，你实在很奇怪，怎么这么难搞，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难带，真是不乖，实在是太坏了。其实在我们幼儿期的时候，我们耳边就经常出现这样 murm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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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到了两三岁的时候呢，开始想要确立自己所属的所是什么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呢，你的玩具啊，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玩具，还有我们的被子，我们的娃娃，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被遗弃啊，被换掉啦，然后被要求说Stella 你现在真的很喜欢这个娃娃是不是，可是这个娃娃已经跟着在我们家已经非常的占空间了，妈妈觉得这个东西你不需要，送走吧，我们把这个娃具就把它送走。然后当如果这个时候 Stella 说妈，我不要，你不要把我的东西拿走哦， 好，斯蒂亚说，我决定了，我要把我自己要的东西争取回来。可是呢，这时候呢，你一定会受到一顿的教训啊，你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你为什么这样啊，你这样啊，不孝啊，什么，怎么可以跟妈妈顶嘴啊，你自己，妈妈说的什么都不算啊。所以在你两三岁的时候呢，你会听到更大力气的声音来告诉你说，你小气啦，你不大方啦，你很奇怪啦，你根本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小孩。就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呢，你就会一直被要求被这种陌生人，好，习惯性的这个来直接在你没有同意的状况之下，可能就会开始跟你靠近。好，然后在你没有同意的状况下呢，很可能你的属于你的东西呢，就会被大人啊那转而分享。在等到你更大一点的时候呢，进入了一个开始在训练你自己的早上起床啦，中午吃饭睡觉啦，等等等等这些作息训练的时候呢，我们人呢又好像必须都就要开始照着所有的这个课表来操作，一定要有规范啊，家里面有对你的所有安排，你就必须遵循着这个脚步，你绝对不能偏差。从小呢，你只能学会听话，却很少在这个自我的状况下啊，你的日子呢会被放去很多你不知道你觉得到底要不要的东西，反正不管你要还是不要，你就是一个被安排好的状态。啊，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不管自己怎么努力想要去达到你要的东西，反正在你的生活或者是生命的独立思考空间里面，你总会觉得说你想要的、你渴望的、你的信念好像都没有办法付诸实现啊。其实小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来告诉自己不要犯错啊，然后不要惹麻烦啊，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啊，不知道其实我们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啊，甚至呢，不管他人拿到你的，对，就是不管别人拿你的事情到处去说，啊，仿佛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你不允许别人把这样子的感觉分享出去，但是呢好像也不用经过你的同意，大人就可以把你的感觉跟你要的事情就到处去做分享，到处可以当你的代言人。其实你本来就是一个开心活泼好动的孩子，但你的母亲呢或者是你的父亲可能希望说，Stella 你就是一个乖乖的孩子，你就坐在这里，所以他到处呢就替你去代言说，啊， Stella 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啊，他就是乖乖的干干净净的像洋娃娃一样的坐在这边。你很想开口说，我其实不想像个洋娃娃，Stella 很想开口说，我根本不想像个洋娃娃，我没有办法得到我的尊重啊，你们为什么都代替我说话呢？但是不行，你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你做不到，你太怕被排除了，因为你怕你只要说你不要，你不喜欢，你不可以，只要你这么一说，大人就会开始，你这样很不乖哦，我不要你咯，你不乖啊，我要把你关起来咯，我要处罚你哦。因为你害怕这样子的东西，你要害怕去经历那个孤独，所以你都不敢反应。只要你不说不，大人就会把你当宝贝一样的捧在身边。所以呢，从小我们就开始会伪装，我们就会觉得只要一切 OK， 只要大人喜欢我就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别人对我这样子是不好的，我不用争取，我不用不开心。所以当我们的内在不允许自己有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难以去面对整个外在的力量啊。你如果只要要求自己的脾气是好的啊，可以是一个好说话的人，是一个好相处的人，那个界限呢就非常困难的存在。所以难以确保或者是保护你自己，或者是让你自己清楚呢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哦，主要就是想要一起来跟听众朋友们来练习看看哦。 到底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很害怕在人际的这个关系上画出一条界限？为什么我们画了这条界限？到底这条界限，我们认真的来问自己哦，到底这条界限会不会引起我们什么复杂的情绪？如果有了这条界限，那个感觉是什么？那个感觉跟你过去的记忆中的那个感觉有什么不同？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拒绝？好，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你画了这个界限，你可能就有被忽略，或者是被置之不理的情绪。你到底害怕的是什么？是不是害怕那个曾经的被恐吓啊，被吓着长大的那个经验？所以当你害怕让别人难过受伤，那总是在告诉自己说拒绝，或者是让人拒绝与不理会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你就开始觉得我不要去做那个拒绝跟造成别人伤心的一个人。害怕让人受伤呢，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罪恶感。因为如果你害怕让人受伤，然后你就活在一个讨好的虚假当中嘛，自然你就没有办法去真真实实的感受或者是明确的表达说，在这个模糊的互动当中你可以继续承受哪些你不喜欢的对待跟要求。然后呢，你就顺应了那个感觉，跟接受了那个感觉。为了能够避掉这个对方或者是关系或者是群体状态中对你的失望，或者是看你的眼神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肯定，所以你干脆就不要表态。我们人在这个状态下就觉得说，我干脆就不要表态啦，哦，就让我这个恐惧还有罪恶，因为不要表态，所以他可能就多了那么一点点可以呼吸的空间吧。假如说呢，我们持续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我们跟人的感情交流跟连结，就好像不是要透过去强化自己的依赖跟控制，好，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好，仿佛自己就回到了那种小孩子的性格当中，在成人的关系中，但是你却回到了小孩子的性格当中，总是想要呢能够有一个无微不至啊，然后可以一个永远满足我自己理想中的一个照顾我的人。我想这样子的感觉呢，其实在关系的这个建立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阻力哦。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去改变这样子的想法？改变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把你还有我还有他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隔。就是当我们在害怕不敢做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是把这样子的角色，就是这三个人的角色呢，我们把它混淆成一团，然后呢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避免接受那个现实的残酷。好，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接受成人世界里面实践残酷是必然的，好，他必须有时候是讲求公平的啊，然后有时候是必须负责任的啊，然后有时候是必须承受痛苦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把这些事情说拉回到自己的身上，以自己作为中心，那去照顾自己所有的希望啊、渴望啊，好，然后告诉自己，好，给予自己，好，就是让自己给予自己一些温暖啦、呵护啦，我想很难哦，很难很难，你会从一个幼儿的状态进入一个成人的状态， 我们就用钱这件事情来说吧，哈，如果要把钱这件事情算清楚，哦，就是说你可以把钱弄清楚的话呢，你会不会认为说，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朋友跟你借钱，好，然后你跟朋友之间会不会把钱这件事情划分清楚？那把钱划分清楚，你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伤感情、破坏感情的关系？那其实钱在这个我们长大成人的一个世界里面呢，是一个特别的象征。在接受生命的渴望、好需求没有办法，是在我们的生命在追求一些开心的事物当中呢，钱是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没有钱然后去制造很多或者是换取更多我们想要的觉得过得更好的生活。所以在长大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学会去处理跟生活面有关的问题，好，然后要让自己跟他人之间有一个关系的界定，然后能够用很清楚的界限把这个关系切割开来。所以你可能需要去学习在金钱的部分，好，或者是在理性的部分能够跟对方切割清楚。然后如果对方的不开心不会是你的不开心，你的不开心也不会去干扰对方的不开心。当你开始练习接受这样子的不同，就是说你开始可以接受一个清楚分割出来你的不开心跟我的不开心不同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开始在接受这一种差异的存在，在学习或者是让这个差异存在能不能和平共处又是另外一个开始哦。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人在生命当中去接受或者是不认同哦，或者是将这样子的不认同我们清楚它是一种抛弃或者是一种拒绝的行为，让它在我们的心里面知道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同在的，只要这样子长久以来呢，就可以欣然的接受，然后确定关系，把关系划分清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学习与自己或他人的关系界定上做出比较好的切割。所以第一个课题我们要学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人际关系中然后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不开心，什么是失望，然后界定清楚你的不开心跟我的不开心是分开的，然后把这样子的关系划分清楚。谢谢今天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以后未来呢，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再来跟你聊聊什么是长出生命的力量，什么样可以过自己的人生。